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十九讲，马太福音27-28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九节，马太福音27-28章。士兵们不得不选一个旁观者，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至少是为他背这个衡量。现在马克告诉我们，这是亚历山大和鲁弗斯的父亲，所以这是马克的听众所认识的人。如果马克写信给罗马，那就有意义了，因为很多人搬到了罗马。事实上，根据《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实际上不会在某个时刻离开，尽管那时他们还有其他信徒，后来人们也成为了信徒。但罗马人选了西兰尼的西蒙来做这件事。那么，西兰尼人西门的背景是什么？西兰尼是位于利比亚北非的西兰尼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而且这里居住的人并不全是来自周边乡村的。也许一些学者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土著人，大约三分之一的希腊人定居在那里，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犹太社区，直到后来他们在种族灭绝中几乎被消灭。但是西兰尼的西蒙，好吧，西蒙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字，但他是一个在犹太人中非常流行的希腊名字。他之所以在犹太人中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与父权制的名字西蒙非常相似。因此，这是一个常见的犹太名字。事实上，这个人来这里过逾越节，可能表明他是犹太人，他是来庆祝逾越节的。另一方面，他可能已经在这个地区定居了。但如果他在该地区定居，很可能他在该地区定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一定是外邦人，那对你来说就不是最友好的地区。在耶路撒冷、凯撒利亚和马里蒂马周围，情况就不同了。但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周边地区，他是从外地回来的。但如果他是犹太人，他就不会从外地来，因为他曾在外地工作过。这是逾越节。逾越节期间不可以在田里干活。所以他是从外地回来的。逾越节期间，耶路撒冷人口过剩。你也许可以留在伯大尼，耶稣在橄榄山上待了一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耶路撒冷郊区。尽管很多人热情好客，但有些人还是不得不搭帐篷。无论如何，西兰尼的西门要进来了。罗马人，请记住，他们被允许暂时征召人员服役。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带走他们的驴子或其他东西。所以，他们让他这么做。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们不想自己做，而耶稣显然做不到。所以打人是习惯，但他可能被打的次数很多。不然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让他一个人完成这一切。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与漂亮的照片不同的是，他可能没有缠腰部。通常人们被裸体处决是一种耻辱。他们也会被剥光衣服挨打。钉十字架是最可耻的处决形式。这是为革命者和奴隶准备的。据我所知，唯一听起来几乎和罗马人使用的一样可怕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惩罚。这是耶稣所提到的。犹太人不被允许这样做。但耶稣说，如果你让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绊倒，那还不如你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磨石，然后把你扔到海里。那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中。顺便说一下，那里使用的术语磨石不仅仅是妇女用小研钵和杵磨的普通磨石，只是用那里的磨石研磨。这是一个驴磨石。这是一个社区磨盘，是那种村子里的磨盘，驴子会走来走去，转动磨盘磨谷物。那是一块巨大的磨石。罗马人有时会做的事情，他们有时会做，特别是在有人谋杀了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的情况下，他们会把他们缝进一个袋子里，里面有一条蛇、一只蝎子和一只猫，然后把它绑起来，所以这个人会被蝎子蛰伤，然后他们会把它扔进台伯河或水中，这样这个人就会被淹死。对于猫来说可能也不太健康，但无论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就钉十字架而言，这意味着缓慢的酷刑致死。有时人们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死亡。如果他们不想让他们死那么久，他们可以拿木锤打断他们的腿，这样他们就无法继续保持呼吸。随着安息日的临近，这就是约翰福音中所要求的。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赤身裸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可耻的处决方式。这是缓慢折磨致死。你会因为鞭打而受很多伤，尤其是在你的背上。你的前面可能也有一些。你无法把苍蝇从你的伤口上赶走。至于排泄废物，那就直接摆在大家面前了。非常羞辱，尽管这不是最糟糕的部分，我确信。如果一个人在失血中幸存下来，通常如果一个人被狠狠的鞭打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可能会因失血最快而死亡，甚至会因脱水而死亡，尤其是在白天。夜晚可能会很冷，但在白天，尤其是一年中的很多时候，你会死于脱水。但如果你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幸存下来，最终你会死于窒息。因为在十字架上的位置，除非你能将自己推到十字架上，否则你的横膈膜将无法继续将空气压入肺部。所以有时他们会在十字架的底部有一个小脚座。当然，耶稣的脚是被钉子钉住的。但最终这个人会死。即使他们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他们也常常被削弱以致死亡。人们通常不会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但约瑟夫斯让罗马人在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将他们取下来。他看到他们后说，哦，请把这些拿下来。这些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把他们拿下来。尽管接受了治疗，其中两人还是死了，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根据罗马法律，行刑队可以得到他仍然拥有的所有囚犯的财产。一个 contubernium 是一个由八名士兵组成的小队。那些人共用一个帐篷。通常只有一半的人会被派去处理这样的工作细节。所以可能只有他们四个人在处理这个工作细节。他们可以为他的衣服抽签，当然在诗篇69篇中他们抽签了。你可以抽签买衣服。士兵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实际上知道他们在安东尼亚要塞玩指关节骨之类的东西来娱乐自己。我们发现了他们玩过的一些东西。但这个人会，耶稣拥有的东西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分割他只会，他不会那么好。所以他们抽签决定了这个，但其他的东西他们可以互相分配。标题会列出 causa pani。我学过拉丁语，但请原谅我的发音。我不知道他们在一世纪如何发音，我也不知道拉丁语现在如何正确发音。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仍然在某些圈子里使用它的人来说，但无论如何，标题往往会列出惩罚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犹太人的国王。所以他们正在分他的衣服。他们的兴趣在于其他事情。其他十字架上还有其他人正在被处决。但随后根据马可的记载，他们向他提供了与没药混合的酒，或者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们向他提供了与苦胆混合的酒。现在没药，一些学者认为当酒与没药混合时具有催眠作用。这是一种可以减轻疼痛的酒。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此有过争论。但总的来说，箴言31章谈到将酒送给受苦的人。一般来说，它可以用来减轻疼痛。在这种情况下，马太说酒与苦胆混合，因为他不想让你错过对诗篇69篇的暗示，这是正义受难者的诗篇之一。诗篇第22篇和第69篇诗篇讲述了一位正义的受难者遭受不公正的痛苦。好吧，如果这适用于一般正义的受难者，那么它也同样适用于耶稣。福音书有时会强调这种情况，甚至这些诗篇的一些细节都在耶稣的例子中得到了应验。于是他们给了他这个，但耶稣拒绝喝止痛药。他开始拥抱我们的痛苦，所以他充分地拥抱了他。对于那些抛弃他、否认他、甚至出卖他的门徒，耶稣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伟大啊！我们后来在约翰福音中读到，耶稣说，我渴了，这也可能符合这些诗篇之一。他们给了他一些酸酒。这是一种深受士兵等人欢迎的酒醋，就像酒醋一样，价格非常便宜。由于价格便宜，所以被广泛使用。然后他喊道，在约翰福音里，一切都结束了。马修将特别关注马克所说的话，但首先，我们要谈谈其他嘲笑者。有人嘲笑耶稣。这些人最初重复了第四章第三节和第七节中撒旦的试探，尤其是最后的试探。 前两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做。然后最后的诱惑，好吧，你可以成为没有十字架的国王。他们谈论他的方式是，好吧，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就让他这样做吧，让他证明一下。他们谈论他的方式让人想起所罗门的智慧 2:18 分。这是一部希腊化时期的犹太著作，可能来自亚历山大，在1世纪时广为流传。因为如果一人是神的儿子，神就会帮助他，救他脱离那些抵挡他的人的手。但在所罗门的智慧中，这并不是作者所说的。那些想要不公正的判处一人死刑的恶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说，好吧，我们可以让上帝来拯救他，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并且拥有美好的未来。于是这些人就被自己的话所谴责了。记住马太福音12:37所说的，根据你自己的话，你将受到评判，即使是在叙述中。他们自己的话正在为像马太听众中熟悉这些话的人这样的人来评判他们。然而其中有一个讽刺之处，他们说，啊，他说他可以拯救别人，让他救自己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如果他要拯救别人，他就无法拯救自己。第42节，他们说，你在第26:39和42节中看到父亲为他制定了一条特殊的道路。父啊，让这杯离开我吧，然而这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如果他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就会得到人民的效忠。他们会说，哇，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我们其实不是故意的。但这不是父亲为他做的事。这些人，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一代人之后，当耶路撒冷被毁时，审判就临到了。他不希望这种事发生。我多么想把你聚集在我的羽翼之下。我们可能爱其他人，我们可能希望他们听到真相，我们可能希望上帝做一些戏剧性的事情来引起他们的注意。神确实提供了一些迹象，但归根结底，上帝是不被操纵的。最终，有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可能会爱这些人，我们应该爱这些人，神爱这些人，神希望我们爱这些人，但最终服从父亲的意志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因为他总是最了解的。他的计划最终是让好消息传给所有人。耶稣在这里树立了他告诉我们要遵循的门徒训练的榜样。谁想保全性命，谁就会失去性命。10:39和16:25告诉了门徒，他自己也照做了。最后，他用诗篇22:1的语言大声呼喊。不太可能有人发明这个，这符合尴尬的标准。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有趣的是，耶稣知道诗篇的上下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但诗篇以拯救的基调结束。耶稣可能正在经历上帝的离弃，他可能正在经历这种被遗弃的感觉，那种疏离感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但耶稣也知道，这呼喊属于一首以平反为结尾的诗篇。但那些不是耶稣追随者的听众并不明白，他们认为他正在给以利亚打电话。在马克中是埃洛伊，埃洛伊，他用阿拉姆语写的。马太福音，他用希伯来语引用他，以利，以利，我的神，我的神。通常你应该用希伯来语祈祷，当然是希伯来语的诗篇。但是以利，好吧，这听起来像以利亚胡，以利亚。犹太人有一个强烈的传统，即以利亚会来帮助陷入困境的拉比。他会来拯救陷入困境的拉比。所以他们在嘲笑他。他们嘲笑他说，哈，他以为自己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拉比。他认为以利亚现在会帮助他。他强化了他们的愚蠢行为。使徒行传17:18中有类似的内容，保罗在其中对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讲话。这些人应该非常聪明。保罗一直在向他们传讲耶稣和复活。耶稣和阿纳斯塔西奥斯。据说他们认为他在向他们宣讲外来的神，外来的神复数，因为阿纳斯塔西奥斯 Anastasios 复活在希腊语中也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早期教父之一约翰金口指出了这一点。 这让卢克的观众更加确信这些人应该非常聪明。当谈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时，他们却毫无头绪。他们不明白。同样的，这些人也是愚蠢的。讽刺的是，耶稣并没有真正呼召以利亚。讽刺的是，以利亚是耶稣殉难的先驱。以利亚已经来了。所应许的先知施洗约翰已经殉道。耶稣在下午三点左右去世，这一时间接近耶路撒冷圣殿举行板祭的时间。如此接近通常宰杀羔羊的时间。在约翰福音中，约翰对一些事情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在受难叙事中，受难叙事确实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会记住他的很多细节。因此他特别对他进行了调整，这样人们在思考他所说的内容时就会获得奖励积分。但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实际上是在为圣殿里的人们献上主要的逾越节羔羊祭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当然我们必须小心，因为这是后来的犹太传统关于具体时间。显然他们必须在逾越节前一天整天供应逾越节的羊羔，因为有很多家庭需要羊羔。但无论如何，你有耶稣死亡的迹象。一人死亡时会出现征兆。其中一些迹象在马可福音中没有。其中一些是在马可福音中。但如果马可不知道这些征兆，或者如果马可由于弥赛亚的秘密主题而不再强调某些征兆，那么路加也可能会省略他们，因为路加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在跟随马可。因此仅仅因为你只在一个地方验证了某些东西，如果你对它进行了多次验证，那就太好了。但有时某些东西只在一处得到证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现在不会提及他的名字，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认为这只是一个世界末日文学手段。死者在这里复活只是为了成为世界末日的象征。我的问题是，我研究犹太启示录。当我看马太福音24章等书时，我会用到它，但这篇文章的题材并不是世界末日。与此更接近的是我们在拉比文学和犹太传说中所看到的一人死亡的预期迹象。当一个正义的人去世时，你会期待一些迹象。马可福音已经提到了一些神迹，马太福音也提到了其他一些神迹。然而仅仅因为它不在马可福音中，并不意味着马太福音没有它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能说马太没有资料来源。黑暗就像一场瘟疫。旧约中的审判经常伴随着黑暗，包括埃及瘟疫带来的黑暗。此外，它有时在犹太教文献中被用作末世的审判。而且我相信阿摩斯书中提到中午的黑暗是一种审判。所以你会经历几个小时的黑暗。有一位外邦作家名叫塔勒斯 Thales， 一些基督教作家引用了他的著作。塔勒斯正在谈论发生的这次日食，并试图自然主义地解释它，说这与耶稣的死无关。那么塔勒斯当时知道日食吗？因为卢克的语言听起来像是与其他人相比黯然失色。即使是卢克也不一定是日食，可能只是云层覆盖。但如果是日食，塔勒斯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基督徒告诉了他，还是因为他知道当时有日食？现在没办法回去查看了。耶勒斯早已死去。有些事情我们无法证实，因为已经过去了太多世纪了。我们没有证据。但至少我们有一个线索，那就是塔勒斯也知道一些事情。他似乎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写作。所以这个传统似乎很早。此外我们还有一些死者从坟墓中出来。这是最有争议的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复活了，而是有些人在耶稣死后复活了。这确实向我们表明，当然从神学上来说，我刚才认为没有理由驳回他，但这也从神学上向我们表明，耶稣的死才是我们新生命的基础。当然，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那么你就发生了地震，你也会因为空坟墓而发生地震。有时这也与瘟疫、审判、末世论或末世事物有关。外邦刽子手最终成为耶稣死后第一批承认他身份的人，甚至在他复活之前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好吧，继续看第55至66节，耶稣身体的守护者。蓝弟子却不见踪影。约翰说有一个人就是亲爱的门徒跟随了十字架。但马可强调的是门徒的失败，而其他人也基本上同意这一点，无论如何。那里没有男弟子。妇女们是跟随到坟墓的。 现在他们确实冒了更少的风险。尽管确实发生过，但女性被处决的可能性低于男性。与男性相比，他们被逮捕和遭受酷刑的可能性较小，尤其是当人们认为他们是家庭成员时。但他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威胁，但是女弟子们仍然在冒险，而且他们此时表现出的勇气比男弟子要大得多。不好意思说他是男性，但无论如何，亚历马泰的约瑟是那些通过针眼获得成功的妇人之一。罗马人通常更喜欢让罪犯在十字架上腐烂，让鸟把骨头上的肉摘下来，因为如果一个人坏到值得被钉在十字架上处决，那么他们就坏到拒绝让他们被埋葬。即使在某些外邦传统中，没有被埋葬的人不能进入阴间。或者如果他们被肢解了，比如说鸟把他们拆散了，那就是他们进入地下世界的方式。死在海上的人被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鬼魂只会在水面上盘旋。犹太人没有这些观点，但犹太教要求埋葬。托拉中规定，你可以将某人吊在树上，但在夜幕降临时，你可以把他们取下来，埋葬他们。因此，就连凯撒也曾说过，埋葬敌人是一种光荣的行为。他说，我与生者作战，而不是与死者作战。你可以继续带走你的死者，并埋葬他们。但犹太教要求埋葬。因此，如果比拉多同意祭司长把耶稣带到他面前的目的，那么他也不太可能不同意当地的公约，预计尸体应该被埋葬。罗马人有时会把尸体交给家庭成员，特别是如果比拉多与此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话。钉十字架没有双关语，但如果比拉多与此无关，比拉多甚至不相信耶稣是一个威胁。比拉多可能相信耶稣就像一个圣人。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因为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然后他走出去说，我没发现他有什么错。耶稣自称是王，但他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来见证真理的。罗马人知道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他们像许多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自己以国王的身份统治，但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政治上的。他们常常意味着他们比国王更聪明，他们应该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但每个人都知道愤世嫉俗者是无害的。他们都是政治性的。他们说大话，但罗马人却常常嘲笑他们。罗马有一个愤世嫉俗者例外，他取笑当天刚刚落成的新浴室。他们把他关进监狱一段时间。但通常情况下，他们认为这些哲学家是无害的。他们只是无害的圣人。因此他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耶稣。哦，是的，国王，但这是一位不同类型的国王。这不是一个实用的国王。这只是一个无害的圣人。所以他有理由交出尸体，但亚历马泰的约瑟还没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对于约瑟夫来说，索要尸体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可能会将自己等同于死刑犯，而他自己可能会被指控犯有 Lex Maestas 罪。也就是说，他可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与你想象的相反，他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保护他，因为罗马总督特别喜欢处决地位高、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比拉多也可以这样对待亚历马泰的约瑟。约瑟勇敢地索要尸体，而那些目睹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跟随他多年、听过耶稣所说的话的南门徒都知道他将死而复活。嗯，是的，我们都相信末世将会有复活，对吧？这是犹太人的普遍信仰。反正他的弟子都相信，但是他的弟子却没有得到，而且还夹杂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灰心。他们的信仰破碎了。他们躲藏起来了。亚历马泰的约瑟此时必须挺身而出。现在，有趣的是，这个地区的坟墓属于有钱人。早期的基督徒似乎保留了准确的地点。这不是你读过戈登的加略山和花园坟墓等等。这不是一个准确的网站。这是在19世纪由一个善意的人编造出来的，但他使用了类型学，试图弄清楚头骨的形状。头骨的地方之所以被命名，可能并不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头骨。可能是因为那里有头骨，因为有人在那里被处决而得名。此外，自一世纪以来，耶路撒冷的形状、轮廓和地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是我们相信耶稣确实被处决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采石场，而且城市的很多地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推倒了圣殿，填平了山谷等等。但早期的基督徒可能确实保存了这个准确的地点。请记住，耶路撒冷教堂一直存在到70年。那里有基督徒，那里有耶稣的追随者。还有圣墓遗址，不管是不是那个坟墓，距离那个遗址都很近。这一传统从很早起就被保留下来，支持这一点的考虑因素之一是，考古学表明，虽然到了44年，它已经在城墙内，但到了30年，它已经在城墙外了。埋在城市之外，这当然是犹太人的习俗，但罗马人也相信这一点。通常你会处决一个人并将他们埋在城墙外。他现在在耶路撒冷城墙内。这意味着什么？西律亚基帕仪式扩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西律亚基帕仪式于44年去世。所以这个传统，没有人会编造一个传统说这是耶稣埋葬在城墙内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你死了埋在城墙外，甚至新约里也有说在城墙外。没有人会创造一个埋葬在城墙内已知的地方的传统。所以这个传统必须追溯到44年之前，这意味着它可以追溯到耶稣死后复活的14年内。这是一些非常早期的证据。因此无论其他地点如何，我之前提到过针眼之门或类似的东西，无论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圣母教堂都可能保留了正确的地点。可能伯利恒的诞生洞和其他一些地点也保留了正确的地点，但是这是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耶稣的复活，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相似之处，对此没有任何期待。当外邦人谈论死亡和复活的神时，后来有时变得更流行，有一些关于死亡和复活的神的想法，但他们谈论的是季节性复苏，每年春天随着大地恢复肥沃，有人从地下世界回来。这通常就是外邦神话中的内容。你不知道某人的身体会复活。事实上，这是希腊人的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他们想到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会想到一具尸体回来，一具可怕的尸体回来。他们不喜欢这个主意。但身体复活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第12章第2节。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概念。犹太人期待身体的复活，对于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如何改变等等有不同的想法，但它是一个有形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漂浮在周围的灵魂。门徒们绝不会因为说他们看到鬼而受到迫害。很多人相信鬼魂，尤其是外邦人，所以没有因此受到迫害。但一些犹太人也相信他，尽管这与他们的信仰不一致。我们在外邦人中没有身体复活的观念，而这显然起源于耶路撒冷。它显然起源于第一批门徒。显然它起源很早。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我将我所领受的关于所有这些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的传统传给你们。时间很早就回去了。至于空坟墓，当犹太人谈到复活时，并不是留下尸体。所以保罗不必提及空坟墓。他提到了埋葬。你可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因此保罗提到了数百名见证人。他说有500名目击者，其中大多数至今还活着。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有时一次会有多名证人。他多次谈到耶稣的显现。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心理幻象不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只是幻觉，那么不会有多个人同时拥有相同的视力。您通常不会同时产生多种感官的幻觉，而且这只是幻觉的可能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我们这里有所有这些人，有信誉，他们准备为证词而死。我的意思是，你有类似摩尔门经的东西，一些最初见证约瑟启示的金叶片的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否认了他们的信仰。查尔斯·科尔森卷入了美国的水门事件丑闻。他说，你知道，我们都对理查德尼克松如此忠诚，我们想我们会为他而死。但当一个人接受认罪协议并说不，我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其他人，他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保住自己的脖子，并尽可能减少对自己的判决。人们通常不会因为他们知道是谎言的事情而死去，尤其是许多串通一气的人都声称自己是某件事的目击者。这些人都自称是目击者，想必是因为他们就是目击者。此外，福音书提到 女性是第一批见证人。这是你不会指望他们编造出来的，因为根据犹太法律，女人的证人并没有多大价值。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说法律下的观点。甚至有人说，女人的证人就等于小偷。100个女人的见证相当于一个男人的见证。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女性的证词，例如如果没有男性在场。但我们这里也有男士。在罗马法中，妇女的证人也没有受到高度重视。约瑟夫斯说，由于女性的性别轻率和鲁莽，因此不应接受女性的证人。希腊人谈论女性不可靠、不稳定等等。所以古代对女性普遍存在偏见。为什么福音书会报道女性是第一批见证人？大概是因为这就是上帝所展示的人。当然，这符合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上帝工作的方式。神拣选卑微的人，他选择那些别人鄙视的人作为他的见证人。这从基督教运动一开始就是一致的。我们对早期基督教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关于外邦人是否需要受割礼，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对于外邦人是否需要保持犹太节食存在争论。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许多其他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在那些自称是耶稣追随者的人中，我们并没有关于耶稣地位的争论。我们对他是否从死里复活没有争论。事实上，即使是哥林多人，保罗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未来的复活，他们也相信耶稣的复活。他说，你就是这样转变的。我的意思是，我向你宣讲了这一点，你也相信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是耶稣的追随者。你怎么能不相信复活呢？但这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因为人们在期待，犹太人也在期待未来所有义人的复活。他们没想到有人会提前复活。然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王国还没有到来。未来已被写入历史。耶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新约圣经说，耶稣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他的复活是我们永恒希望的保证，我们也将复活。我们活着，因为他活着。这使得他超越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关于复活的争论。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一位，所以他们有时不得不与法利赛人合作。法利赛人认为不相信复活就是异端。但对于法利赛人来说，这是对未来的理论上的希望。但对于耶稣的追随者来说，这是历史上的决定性举动。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一些已经载入历史的东西。神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实。神为他的儿子耶稣伸冤了。我们的复活是有保证的，因为复活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 4.4 章中，撒都该人非常沮丧。因为彼得和约翰在这里传道，你知道你处决了弥赛亚。但使徒行传 4.4 节说，他们也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传讲耶稣即从死里复活。复活是确定的事实。第28章，我一开始就讲过大使命。高潮将许多主题汇集在一起。但在叙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了三份不同的报告。大使命召唤我们宣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但前面已经举了两个例子。正面例子和反面例子。在第28章第一至十节中，坟墓里的妇女成为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事实上，他们被委托两次。他们从天使那里得到他，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他。他们要让南门徒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然后我们收到了守卫的报告 ,28:11-15。好吧，在坟墓驻守守卫以确保尸体不被盗，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警卫给出的报告不可信。他们说，好吧，尸体被偷了。你怎么知道尸体被偷了？好吧，我们看到尸体被盗了。所以等一下，你们是警卫。你应该防止尸体被盗。但你却在那里看着尸体被盗。你们都没有受伤。你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你的委托。所以你的报告确实不可信。然而这可能正是警卫们散发的报告。因为马修没有理由编造一份未流通的报告并说，好吧，这是另一种观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们都说门徒偷走了尸体。为什么门徒们会偷走尸体，然后为了这一主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所做的那样。 所以这不太可信，但守卫就是这么说的。马太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说是恐惧和贪婪。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否要效仿妇女的榜样，让人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他是宇宙的主，并且他为所有为他献出生命的人提供生命的拯救信息。或者我们会像守卫一样，因为担心别人会对我们做什么，因为贪婪受贿，或者贪图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而说假话并否认耶稣复活的真理。马太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期望，因为他以大使命结束了他的福音书。我们不能像警卫那样，而要像妇女们那样。我们不仅要使马太本国的人成为门徒，而且要使万民成为门徒，借着去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我们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9节马太福音 27-28 章。